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它就围绕着两个字，我是。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说我很成功，但心里有个声音在吐槽说，别骗自己了。
肯定有。
可有时候呢，可能是在完成一个大项目之后，你说出同样的话，却感觉充满了力量。这个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个对比确实很关键。
你给我们分享了一段乔迪·斯潘扎博士的深度对话，我们听完都觉得很有启发。他聊的远不只是积极思考，而是一套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创造现实的底层逻辑。
是的。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任务就是把他这套理论拆开来掰碎了，看看思想和感觉到底是怎么合伙塑造我们这个人的，为什么咱们常说的积极肯定法好像总是不灵，以及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真正让思想的力量为我们所用。
没错，如果你想从这次讨论中带走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真正的改变它不是靠嘴上说，而是要改变你整个人的那个存在状态。
存在状态听起来有点悬。
听起来有点，但我们会把它解释清楚。我们会从思想和感觉的关系聊起，然后看看安慰剂效应，这个我们都听过但可能没深究的现象，它背后其实藏着强大的科学原理。
好，
最后我们会聊到具体怎么操作，怎么能从一种时刻应对危机的生存模式切换到一种主动的创造模式。
好，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最基础的存在状态开始吧。迪斯潘扎博士有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
是说思想和感觉那个对吧？
对，他说思想是大脑的语言，而感觉呢是身体的语言。当你怎么想和你怎么感觉这两件事统一起来的时候，就创造了一种存在状态。
对，他解释说这两者是一个循环。比如说你脑子里有个念头，我这事儿肯顿办砸了。这个思想一旦产生，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开始分泌对应的化学物质，比如压力荷尔蒙。这些化学物质流遍你的全身，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感觉到焦虑不安。
我明白了，所以是脑子先想，然后身体开始有感觉。但这还没完对吧？
原没有，一旦你的身体感觉到了不安，它就会给大脑发送信号，嘿，情况不妙，我们现在感觉很糟糕。大脑接收到这个信号，就会产生更多与之匹配的不安想法，比如我果然不行，别人肯定会嘲笑我。这个想感觉再想再感觉的循环一旦启动，
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这个循环会变成一种自动化的程序，一种你习以为常的状态。这时候你就不再是我有一个不安的想法，或者我感觉有一点不安，而是从心底里认同我就是一个不安的人。
哇，
这句我是就像一个最终的判决，也像一个给未来的指令，它定义了你是谁，你会如何体验世界。
哇，这个说法很有力。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思想和感觉不断地在塑造我们身体的化学环境，久而久之，身体就对这种不安或者匮乏的感觉上瘾了。
是的，
身体这个原本的仆人反过来成了主人，他会主动要求大脑产生能制造这些熟悉感觉的想法。
说得非常到位，身体成了思想的无意识体现，一个潜意识程序已经在后台自动运行了。这就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陷在某种情绪或者行为模式里，想拔都拔不出来。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那种化学状态，它会想尽办法让你回去。
这也为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对，为什么光靠嘴上说我很自信是行不通的？
对，这正是我最困惑的地方。市面上所有的成功学、自我提升的书都在教我们要积极思考。于是我们对着镜子咬牙切齿的喊：“我很富足，我很成功。”可同时，我的身体却在尖叫着匮乏，我的银行账单也在无情地提醒我现实。这种感觉就像脑里在开一场辩论会，一边是理想的我，一边是现实的我，然后现实的我总是赢。
Dispenza 博士把这称为思想和身体的战争。
战争。
对，你的意识，你的前额叶皮层在努力地想一件事儿，但你的身体，这个被过去反复编程的潜意识完全不买账。
嗯，
深层的原则在起作用。
是什么？
你只会接受、相信并臣服于那些与你当前情绪状态相符的想法。
只会接受和当前情绪状态相符的想法，这个观点很重要。
非常重要。他举了一个很震撼的例子来佐证。想象一下，一个人刚被医生诊断出患有重病，在那一瞬间，他内心立刻被巨大的恐惧攫住了，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情绪状态。
是，
在这种状态下，无论他怎么努力地在脑子里想我要康复，我能战胜病魔，他的身体都在唱反调。他的身体化学系统，比如皮质醇的疯狂分泌，仍然在恐惧模式下全速运转。
这就是大脑和身体在打架，
而且通常是身体赢。
所以真正的肯定，它不是你说出来的那句话。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宣告，是你已经达到的那种存在状态的自然流露。你说我很富足，不是因为你想说服自己，而是因为你已经从里到外的感觉到了富足。话语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你想改变，就必须先打破那个旧的循环，让身体尝到新感觉的滋味。
好，那既然单纯靠想不够，必须让身体也相信，就让我想到了安慰剂效应。我们都知道它存在，但它背后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他把它作为了一个核心证据。
是吗？
对，他认为安慰剂效应完美地展示了信念是如何重塑现实的，而且它并非什么魔法，而是有清晰的科学机制。他把它归结为三件事的结合。
哪三件？
第一是条件反射，这和你的过去有关。比如你从小到大都习惯了吃下蓝色的药片就能止痛。
有这个印象。
那么现在，即使我给你一颗长得一模一样的蓝色糖丸，你的身体也会因为这种联想自己开始制造内啡肽，就是天然的止痛剂。
这是巴甫洛夫的狗，身体被过去的经验训练了。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期望，这和你的未来有关。当一个穿着白大褂看起来非常权威的医生告诉你这是最新的特效药，效果非常好，你就会在情感上开始拥抱那个康复的结果。你的身体会开始活在那个未来里，提前调整自己的化学状态去匹配那个健康的未来。
最后一个是赋予意义。
是的，这可能是最强大的一个。比如医生不仅给了你药，还给你看大脑扫描图，详细解释这颗药丸进入你体内后会如何促进血清素分泌，让你的神经元重新连接。
明白了。
你为这个吃药的行为赋予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信念。这三个因素，条件反射、期望和意义，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强大的指令，告诉你的身体该做什么。
这些理论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啊，但有没有一些就是惊人的数据来支撑的？
当然有，而且数据非常惊人。在一项关于抗抑郁药的研究中，一组病人服用真正的药物，另一组服用外观完全一样的假药，也就是糖丸。结果服用糖丸的病人中，有高达81%的人表示病情得到了显著改善。
等等，81%，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吧？
对，81%。
也就是说，10个人里有8个，光靠一颗糖和自己的信念，就达到了和真药差不多的效果。
甚至不止于此。后续的功能性脑扫描显示，这些服用安慰剂的病人的大脑真的发生了和服用真药病人类似的积极变化。
哇！
大脑的化学物质分泌、神经回路的活动都改变了，这就完美的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观点：不是他们想自己变好了，而是他们通过信念和希望，真正的进入了一种健康的全新存在状态。
哇！所以我们身体里其实就有一座最先进的制药厂，而信念就是那个厂长。
可以这么理解，
他称之为我是的那个内在智能，认可了这个新的健康状态，然后就指挥身体自己制造出了真正的抗抑郁药。这个例子太有说服力了，它证明了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虚无缥缈的头脑里，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大脑和身体的物理层面。
正是如此，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向了下一个问题：这种物理层面的改变在大脑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就涉及到神经可塑性这个概念了。
对，神经可塑性，我听过这个词儿，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不是像混凝土一样浇筑成型、一成不变的。
Dispenza 博士用了个更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的大脑更像是软黄油，78%都是水，有极强的可塑性。
软黄油，这个比喻好记。
他引用了诺贝尔奖得主埃利克·堪德尔的研究，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学习一点新知识时，大脑中单个神经元突触连接的数量可以在短时间内从1300根翻倍到2600根。
数量翻倍，这太厉害了，但这肯定有个前提吧，不然我们岂不是每天都在变天才？
当然有，关键就在于如果不在几小时或几天内重复回顾应用这个新知识，这些新建立的脆弱连接就会消失。
啊，原来如此。
所以想让新的神经连接固化下来，让它从一条乡间小路变成一条高速公路，秘诀有两个，重复和专注。你反复做一件事，反复想一个念头，就是在不断地加固这条神经回路。
好，重复和专注，但我觉得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因为有些记忆我们根本不需要重复，一次就终生难忘了。
比如
第一次失恋，或者某个让你特别震撼的时刻。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就要说到第三个也是最强大的一个催化剂了。
是什么？
情绪。
情绪。
是的，强烈的情绪。他用911事件作为例子，他说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他几乎都能清晰地记得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自己身在何处，和谁在一起，当时在做什么。
确实。
为什么？因为那个事件带来了极其强烈的情绪冲击，震惊、恐惧、悲伤。这种高强度的情绪迫使我们的大脑进入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它对那一刻的所有感官信息都拍下了一张高清快照，然后深深地烙印下来。
我完全理解，那种时刻时间都仿佛变慢了，情绪就像是记忆的强力胶水。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的基因里就写着要对负面的、危险性的事件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这是为了生存。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更善于记住危险和创伤，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对一件坏事耿耿于怀，却轻易忘了十件好事。
对，太对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了。既然负面情绪能如此有效地为我们创造出持久的关于过去的神经连接，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有意识地利用强烈和积极的情绪，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未来主动地创造出同样深刻、同样持久的神经连接呢？
黑进我们自己的系统，用它本来的机制去创造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想法太酷了。这应该就是他说的从生存模式转向创造模式的核心了吧？具体要怎么做呢？
他说这个转换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在生理学上，心和脑之间有非常紧密的神经连接，但在能量层面上，他认为心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心。
怎么说？
当我们处于恐惧、愤怒、嫉妒这些生存情绪中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从周围的环境能量场中抽取能量，并把它转为化成为紧张的化学物质。这时我们身体周围的能量场是收缩内敛的，
这是一种防御姿态。
对，而反过来，当我们在心中有意识地培养感恩、喜悦、爱这些他称之为高尚情感的情绪时，我们就在向外辐射能量。他说研究表明，这时我们身体周围的能量场可以扩展到直径9米宽。
9米宽，这个说法听起来，我得承认，对于一些听众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悬。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可以不用纠结于具体的数字，而是理解它背后的比喻。它把心看作一个强大的电磁场发生器，这在物理学上是成立的。心脏产生的磁场比大脑强得多。
好，
当你持续地感受一种积极的情绪，比如由衷的感恩，就好像在不断向情境的水面投下同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规律的涟漪。这个涟漪就是一种连贯的频率或者震动。
好，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感觉，它变成了一种频率，然后呢？
然后你需要给这个频率加上你的意图，也就是信息。比如说你的意图是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感恩这个高频的感觉就承载着健康身体这个清晰的意图，形成一个独特的电磁信号， 像广播电台一样持续地播放到宇宙，或者他所说的量子场中。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他说的不是什么魔法，而是一种范式的转变。
是的，他把这称为从三维创造到五维创造的转变。别被这些数字搞晕，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
嗯，您说。
在三维创造的模式里，我们是物质在试图改变物质。我想赚钱，我就得更努力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用身体的行动去推动事情发生。这个过程通常很费力，也很耗时。
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习惯的模式。
而在他所说的五维创造模式里，你不再是去追逐，而是去吸引。你首先改变的不是外部的物质，而是你内在的能量，也就是你的感觉和震动。你不再需要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你首先要做的是让你自己成为一个能量漩涡，把与你能量相匹配的体验吸引过来。
成为一个能量漩涡，这里的核心听起来像是从控制转向了信任。
说得太对了，当你自身的能量振动，也就是你的感觉，能够与量子场中某个已经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一个健康富足的你的振动频率相匹配时，那个可能性就会像被磁铁吸引一样进入你的现实生活。你感受到的情绪越高扬越连贯，这个吸引的过程就发生得越快。你不再需要拼命去追逐那个结果，因为在能量层面上，你本身已经成为了那个结果的源头。
好了，我们来把今天聊的这些串一下。我们从一句简单的我是出发，发现它背后其实是我们整个人的存在状态。
对，这个状态是由我们的思想和感觉共同决定的，它们形成一个循环，不断强化自己，也解释了为什么单纯的口头肯定会失效，因为如果身体的感觉不配合，大脑就会拒绝这个谎言。
然后我们看到了安慰剂效应的惊人力量，它证明了信念确实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的化学物质，甚至重塑大脑。
而这种重塑的背后是神经可塑性的原理，它的催化剂不仅是重复和专注，更重要的是强烈的情绪。
最终一切都指向了一个终极的实践方法，从生存模式转向创造模式，核心就是通过我们的心有意识地去培养和感受感恩、喜悦这些高尚的情感，用这种高频的能量承载着我们清晰的意图，去吸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而不是费力地去追逐的。
归根结底，真正的改变不是强迫自己去想什么积极的东西，而是有意识的去感觉一种全新的未来，进入一种全新的存在状态。然后让你所有的思想、言语和行动都自然而然的与这个新的你保持一致。简单说，就是先成为它，然后才能看见它。
底斯本杂波是在对话的最后提到，终极的真相是合一，而体验这种状态的中心就在于你的心。他甚至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操作建议。
每天花10到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把你的注意力安放在你的心上，去感受它。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去探索的问题。今天有没有哪一种高尚的情感，哪怕只是一丝丝的感恩，一阵发自内心的喜悦，或者就是对生命本身存在的一种热爱，是你可以有意识地去练习感受它几分钟的。更一进一步，如果你不把这种美好的感觉看作是对生活中某件好事的反应，而是把它当作创造你未来美好生活的原因和工具，那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我们用亲身实践去回答的问题。